明慧广播电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1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越最后老学员越要修好自己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了愿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5日。最近两三年，我们当地及邻县的老学员遭病业磨难，甚至病业离世的比较多。我大略统计了一下，病业至少10人，其中4人离世。这些老学员有一个共同特点，都是720前得法的，都是在大法遭迫害后风雨兼程走到现在的，有的在早些年都是在血雨腥风生死抉择中做得非常好的大法弟子。那么遭此磨难必然是有原因的。第一部分，前几天我看见一位老阿姨，假同修，现在70多岁，面容苍老，精神还算好。贾同修是农村人，城里也有房，720前得法，修炼很精进。50-60岁时的他，作为一个农村妇女，头发乌亮，红光满面，干活有劲儿，比同龄人显得年轻10岁。乡邻都佩服他这个法轮功学员。可是这几年，他搬到城里居住，讲真相就很少了。可能是不适应城里的环境，他自己说不会讲。前两年贾同修和丈夫回到乡下居住，犯了一个低级错误，在庭院种菜的同时养了30只肉鸡，到秋天养大后找人宰杀，为的是让儿女亲朋吃上绿色食品。其实在贾同修养鸡前，别的同修劝阻他不要养，但他不听。前年养的鸡宰杀后不久，贾同修即出现严重病业状态，挺不过去，到医院住院治疗后方才好转。可是他不吸取教训，去年又养了一群鸡。秋天找人宰杀后，没出3天，贾同修就又出现严重病业状态，送医院已是急救状态。住院半个多月，命是保住了，但人已是憔悴不堪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中，他出院后坚持修炼，身体恢复得不错。同修啊，我们是大法弟子，是亘古未有的称号，我们一定要修炼好自己呀。关于畜禽动物，我记得师父有不杀不养的法，关于杀生问题，师父在转法轮中用一个专题讲这个法，已经非常明确了。就看大法弟子听不听师父的话，按不按照师父的法去做的问题，要真正的实修。我们中老年同修真得放下儿女情，儿女吃几只自养的鸡就能健康长寿吗？你住院，儿女要陪护，要花钱，你的身体出问题，能证实法吗？亲戚朋友可能会说三道四，可能会造口业，可能会影响对他们的救度。不是师父慈悲保护，命早就没了。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保住了我们的命，我们真得对得起师父对我们的慈悲救度啊。好在贾同修已醒悟，能精进一些修炼了。第二部分，半个月前我看望了一位老学员乙，他在本地也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物，99年720前后做得非常好。720后正法修炼，维护大法的费用不足，他低价把自家的房子卖了，都用在做资料、出行路费等正事上。2002年乙同修被邪党绑架，被非法判刑10年。乙同修在监狱中遭受酷刑，对大法的信念非常坚定，丝毫不向邪恶因素妥协转化，金刚不动的意志令人敬佩，就连狱警、普通犯人都很佩服他。乙同修走出黑窝后，头几年比较精进，三件事做得比较好，生活困难时 很多同修对他给予帮助。但近几年，以同修贷款买车，也买了房，生活越来越安逸，修炼却松懈了，三件事做的也少了。而且，以同修这些年，夫妻的情欲没有看淡，他妻子也是同修，五六十岁还比较贫。修炼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一旦放松自己的修炼，磨难就可能尾随而来。原来以同修高大魁梧，红光满面。这次见到以同修，着实让我吃惊不小。他1米80多的大高个，已瘦骨嶙峋，面色无光，体重由200斤降到110多斤。去年他身体就逐渐消瘦，今年五六月间已瘦得吓人，体力不支，咳嗽气喘，自己在法上归正不了，到省城医院诊治，确诊为肺结核、胸腔积水，接受药物治疗。与以同修交流了很长时间，觉得以同修头脑清醒，法理比较清晰，向内找，有信心在法上归正自己，唯有对自己的色欲行为没有认清，还在法中找理由，为自己辩解。我个人认为，正法时期，大法弟子是有助师正法的使命。过去做得多好，也不能躺在功劳簿上。正法没结束，我们就应该完成好助师救人的历史使命，同时修炼好自己。自己生活困难，别的同修善意资助帮助自己的钱物，那也是大法资源，是让咱们正法修炼的，而不是享受常人生活。关于男女之事，师父在法中已经讲得相当明确了。作为常人，纵情色欲会体衰短命，对修炼人要求更严格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坚定》中说，修心断欲，名慧不惑乃自负。这个欲，我理解是人的各种欲望和执着，肯定包括色欲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诫我们，精血之气是用来修命的，你不能老这样泄呀。同时你的色欲这一关没有过去，那哪行啊。师父说的修命，我悟是指修神的命。精血之气都泄没了，又怎能修成神的命？修得好的青年大法弟子都能节制欲望，五六十岁的中老年同修真得断欲呀，否则可能会前功尽弃。第三部分，还有两位老学员，丙同修和丁同修，迫害初期那几年做得也很好，近五六年放松自己，也存在求安逸、贪图享乐的问题。个人经济条件好，也是可以享受常人生活，但什么都不能过，否则物极必反，旧势力可能用温水煮青蛙的招数把你拖下去。丙同修在今年春季出现病业状态，去医院当脑血栓病治疗了半个月，现在一条腿不灵便，开车有些困难。丁同修更是严重，3年前出现严重病业反应，去外地医院做了胸腔穿刺手术，被病业折磨了1年多，不幸在前年2019年12月去世，令人痛惜和遗憾。丁同修原来是当地辅导站负责人，迫害开始后带领很多同修进北京护法，向当地党政公检法人员讲真相，很多众生得救，当地修炼环境开创得很好。丁同修个人能力很强，有文化，善书法，文才口才都好，对法理解的比较深，信师信法，敬师敬法，我们都对他很佩服，很欣赏，敬他，捧他。他个人求名显示争斗执着自我的心比较重，甚至有些膨胀。丁同修利用一技之长，用毛笔书法写了很多师父的经文诗词，有些经文除了师父的原话之外，又按书法作品格式写了自己的名字和落款，盖了印章。 用书法作品表现大法的神圣美好是没有错的，但又写自己的名字落款加盖印章就不行啊，因为往大法里面加个人因素了，有乱法之嫌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佛性无漏》中讲，我在法中多次讲过释教经书和末法的出现，主要是有人用自己的话、自己的认识掺进佛法中造成的，是历史上一次最大的教训。可是有的弟子就是常人心不去，被执着于口才、文才、显示心的魔性所利用，从而在不知不觉中破坏着佛法。因此，众多同修力劝其改正，数次交流无果，丁同修直至去世前都没有认错。这个深刻教训足以让我们吸取，事后我们也都向内找，发现同修有问题，就应该善意地指出来，在法上立即归正。同修能力再强，那是师父给的，用于助师正法用的，不是拿来炫耀的，我们更不能吹捧他、崇拜他，那样就可能把他害了。第四部分，我们当地乡下还有一位新同修，已85岁，是一位老学员。原来在他们村里有不少于10位大法学员，迫害后别人陆续都不练了，只有新同修在风风雨雨中修炼到现在。他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很精进，身板硬朗，面色红润，体力较大，能帮家里干很多农活、家务活，如放养牲畜、种菜园。家里儿孙们敬重他，支持他修炼，他起到了正实法的作用。但新同修抽烟的执着没有断，他修炼初曾戒烟多年，但这5-6年又抽烟了，有咳嗽气喘现象。儿孙们劝他戒烟，我也劝导他多次，但戒了又抽。2020年12月初，我还把新同修请到家里，切磋交流近一天。吃完饭后，我用车把他送到家。新同修回家后，烟是戒了，但5天后传来死讯。某日凌晨，新同修病也严重，儿孙们送医急救，医生说是心梗，应立即手术。但手术前人已离世。新同修离世后的葬礼，我参加了，他的家人都能理解，认为老爷子高寿，去世时没有遭罪，没拖累儿孙，是他修大法带来的福分。事后，我针对新同修的状态反思，帮家里多干活、吸烟看起来是小事，但修炼无小事，也是极其严肃的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大法不可怯》中说，一关过不去，或太强的常人的执着放不下，就可能走向反面。新同修作为高龄同修，寿命可能是延长来的，因为延长的生命是让你修炼的，而不是过常人生活的。一旦你不能严格要求自己，就可能出现生命危险。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，我们老学员真得严肃对待修炼，严格要求自己，大事小事都要注重修，多在3件事上下功夫，精进实修，助师多救人，不给大法弟子的伟大称号抹黑。发现自己有执着、有缺点，无条件向内找，立即在法中归正自己。要切记师父在经文猛喝中说的，完成你的使命，那是你唯一的未来希望。大法弟子以法为师，初心不改，才能圆满。
Thank you.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郑州大洪水中遇到的有缘人，作者河南省郑州市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6日。我今年78岁，在郑州生活了60多年，也算是老郑州了。虽然记忆中本地也有过大雨暴雨，可像今年7月20日这场大洪水，我是闻所未闻，平生第一次遇到。那天是我们学法小组的学法日，因为我住得远，又拿着房门钥匙，必须早点去开门，不能让别人等我。下午1点我就从家里出来，当时雨还不大，到了学法点大家都还没来，雨越下越大，可能也来不了了。4点半的时候我离开学法点，这时路上的水已经快到膝盖深了，幸好来了一辆公交车，车上的人很多，我上车刚坐下，随后上来婆媳俩带着个小孩，我随即站起来让她婆婆坐，她很感谢我。坐下后她问我多大岁数，我说我属羊，虚岁79了。他们都不好意思。婆婆说，我原想咱俩差不多大小，你比我大这么多，多不好意思。我说我是修炼人，身体好，不要客气。我就给他娘俩说，我修炼法轮功，原来一身病，修大法全好了。1999年江泽民出于妒忌迫害法轮功，至今已经有22年了。大法叫我做好人，处处为别人着想，所以你们不要客气，我帮你把你过去入过的党团队全退出，在那来的时候请你们记住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这是生命的护身符，常念永远保平安。他们都认可，他说谢谢，我说谢谢大法师父吧。坐了3站我就下车了，雨大，汽车走不了，只好趟水去转车，路上没有人，离家还有一半的路，我站在大路中间护栏旁，没有车也没有人。这时过来一个骑车的女青年，我问她，你能不能带我一段，我到桥下转车，不到一站地。她很爽快，答应我并叫我上车。我问他姓名，参加过什么组织，他姓刘，下班回家，入过团队。我告诉他要诚心退出团队组织，因为当初宣誓过誓死把生命献给党，所以退出邪党，抹去兽印，保平安。现在是天灭中共，他害死我们8000万同胞，希望记住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保命保平安。他很认可，到公交车站牌处就分手了。到了桥下，很多人都被困在站台上，我又遇到一个中年妇女，她问我走不走，因为我路远，还是想等公交车。我问了她姓名，参加过什么组织，她姓巩，入过团队，告诉她三退的好处，她说谢谢你和你师父，说完就分手了。雨越下越大，有人往东走，我也不自觉的就往东走，因为我个子矮，水已经到了腰间，离家还很远，拐回去学法点也不可能，就念着法轮大法好，也不怕，只管趟着水往前走。这时遇见两个女孩，她们是下班回家的，看见我，他们说你一个人往哪里走，于是我就与他俩结伴，互相扶着趟过洪水到马路对面。他俩是一个单位的，都是搞财务工作的，我说请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三退保平安。说着走到路中心隔离带，隔离带很长，这时水已经齐胸，水流很急，因过不了护栏，其中一个女孩往路南找路口，我和另一个往北走。这时有个男青年，我叫他帮忙把往路南走的女孩送到家门口，并谢谢他。我和往北走的女孩从路中往北 其胸深的洪水，脚不能离地，一个波浪过来，随时都有被冲走的危险。我告诉女孩，脚不能离地，蹭着地走，好不容易走上了人行道。女孩是一个人住，我就随女孩到了她的住处，也顾不得看是个什么楼，院内的水也到了大腿深，她住的是七楼，没有电梯，院内当时没有电，没有水。我们上去后发现，就她这一个单元有电，没有水。我当时双手合十，谢谢师父看护弟子。女孩给我找出一件睡衣，以免穿湿衣服睡觉。互相交谈后，借女孩的手机，就给我老伴儿打了个电话，告诉他不要为我担心，叫他保护好自己，因为我家住一楼。和女孩谈起来，我什么时候得法，原来的身体有病，修炼后20多年，没看过病，也没吃过药。她说，你像50岁、60岁以内的人，比她奶奶年轻很多，她奶奶快80岁了。7月21号天刚亮，我在客厅练完5套功法，雨一夜没有停。我担心街上的水不知下去没有，我换上湿衣服到楼下一看，水流得很慢，没有急流了。我要走，小姑娘不让我走，要去看看有没有早点可买。这么大的洪水，谁敢出来卖早点？她拉住我不让我走，我谢过她之后还是走了。几天后，我又买了水果回访，对她表示感谢，这是后话。离我家还有6站半，我心里念着9字真言往前走。路边很多人在洪水中站了一夜，站在房檐下墙根的人都说，这么大岁数还出来。我告诉他们，我昨天就出来了，回不了家。有人问，70、80了吧？我说79了。他们都叹服地说，这老太真忠，意思是真行。路上碰到一个姓钟的年轻人，叫我拉着他的衣服带我走2站地。我问他姓啥，入过什么组织，他入过团队。明白真相后，他很高兴地说，退了好，早都没用了，谢谢。他往东走了。走到离家还有2站时，又碰到一家餐馆的经理，他看我这么大岁数，就扶着我走。我给他讲真相，他当即退出了党团队。他说，您这么大岁数，思路很清晰，身体这么好，不可思议。他一直把我送到我家一楼门口，又风趣地告诉我老伴儿说，人交给你了，再见。我一再谢谢他。如今距离720那场洪水已经过去2.5个月了。那天回家的一路上，共有8个有缘人在生死关头选择了退出邪党，站在大法的一边。过程中，我虽然经受了一些磨难痛苦，每到危险时刻，像安排好了似的，都有好心人走过来帮我。是师父一直在看护保护着弟子，同时磨难中坚定了信师信法的正念。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，都要记住自己是一个修炼人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过去修炼的时候，有许多高人给我讲过这样的话，他说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其实就是这样，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，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，你试一试，难忍你忍一忍，看着不行说难行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。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，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感谢在劫难中师父的保护，也感谢在洪灾中帮过我的人。不管路还有多长，我要坚定地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，直到路的最后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法上提高 腿痛消，作者重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6日。我从小是在饥饿和困苦中度过的，腿脚关节长期疼痛难忍，后来发展到走路都不正常。1997年修炼大法后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练功，腿痛有了很大改善，走路也正常了，特别是盘腿打坐很是困难，经过半年的坚持磨练，终于能够双盘。修炼后不久，原来没有得法之前给我按摩理疗的民间师傅有一次见到我，他惊奇地说我简直完全变了一个人，气色脉搏都变得像年轻人一样。我把我修炼了法轮大法身心受益的经过给他讲，他赞不绝口。可是近年来我发现我腿痛时有发生，有时甚至双盘都有困难，盘不了一小时了，只是没有得法前严重。我很困惑，法也在学，功也在练，正念也在发，也经常外出讲真相，可腿疾就是时好时坏，断不了根。由于身体病痛很严重，很长时间都不见好转，自己在法上又不悟，看见街上卖所谓治疗风湿关节炎什么特效药的就想买，买了一点来擦一擦，这颗心一动，好像症状暂且缓解了一些，结果越弄越严重，导致后来走路都不正常了，腿也变形了，盘腿越来越困难了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师父安排我和同修接触，在法上交流切磋，让我在修心向内找上有所启发，在法上提高方面有所感悟，总结如下。一，学法走形式不入心，把做事当成修炼。由于这些年失去集体学法的环境，每天机械的做事，不注重向内找，不注重用法对照自己，有很多人心自然不悟，还自以为三件事都在做就可以了，把做事当成修炼，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都困在一个层次里无法提高，境界没有得到升华，所以生活里老是在很多相同的麻烦中打转转，特别是腿痛好像老断不了根。二，有很重的利益心。由于自己从小受过很多苦，一直在农村，没有手艺也没做过生意，很辛苦的靠做农活，而有些很少的收入，把钱看得很重，虽然得法后明白了很多法理，看淡了很多，但骨子里还是很执着，特别是60岁土地被占后，每月有点社保只能维持生活温饱，所以老是执着在一块空闲之地种种菜以补贴家用，尽量想多种一些搞一点收入，几乎很多下午都在那一块土地上忙，没有全身心投入到修炼中，都是一颗人心的执着。其实种一点菜跟修炼也并不冲突，关键是没有把修炼放在首位，把人世间的利益看重了。三，不重视向内找，提高心性。总是不够重视遇事找自己的执着，总是在表皮找执着，即使找到了一些执着也不深入去想，完全是在做样子，以为找到了执着心就算向内找了。现在明白向内修的修才是关键，要多在法上去悟道，在法中去悟理，用修炼人的标准去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，还要有毅力有意志去排斥假我，才能提高心性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心性多高功多高，境界提高了，师父就给我们掌功，加上练功，师父就加持我们的本体逐渐被高能量物质代替，所以病才能真正的好，才会真正的消业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见真性》中说，兼修大法心不动，提高层次是根本，只有提高了层次，各种干扰才会少，才能真正走向圆满。平时要养成遇到任何事情向内找的习惯，不放过不好的一丝一念。我找到了自己很多人心与不足，找到了自己信师信法打折扣，在同修的建议下，我开始背法，多融于法中，在法上去悟，经过自己实实在在的向内找，放下自我，深挖自己的根本执着， 用法对照自己生活中一言一行，在法中归正自己，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不好的观念与物质。现在我的腿痛迅速好转，腿型也变正常了，也自然能双盘了，还轻易盘上了一个多小时。向内找提高真快真好，让我体会到了实修的喜悦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，我一定持之以恒地向内修好自己，提高自己的心性与层次，跟上正法进程，助师正法，助师救人，完成好自己的使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默写转法轮的体会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10月4日。在今年暑假期间，我排除种种干扰，保持正念，在师尊的加持下，在家人同修的支持与配合下，我默写了一遍转法轮。在正法修炼开始的几年里，我就隐约有一种或是愿望或是久远前的誓约，要把我所在层次中知道的大法在这一层中的展现带回去，带给天国的众生。所以每当执着难去时，我在求师尊，我也偶尔会在心里对众生讲，请你们也能时刻监督督促我做好，我也会不负你们众望。我是今年7月9号开始默写转法轮的，是在怎么样学法也看不到法理的情况下开始，就像是一堵墙挡在那儿，我无论如何也迈不过去了的时候。可是刚开始写到第二页时，我就想打退堂鼓了，大脑一片空白，甚至于知道此行是几个字，可就是一个字也想不起来。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，你自己的悟只是在修炼中遇到困难克服后继续修炼下去，这是讲你的悟，真正从理上悟到什么。如果这个法不让你知道，你怎么悟也是悟不到的。我知道如果没有师尊的加持，即使曾经背得再熟练，也会想不起来一个字，因为这是宇宙大法，不是单纯的像常人中的理论著作那样去背诵就行。就好似常人中记忆力惊人，却不能记住一段法、一句法的道理一样。拿起笔又放下，几次打算想放弃。三四天的时间，仅写到前六页的第一个小标题。在20年前开始下决心修炼时，我曾告诫自己，一修到底，绝不半途而废。包括任何一件具体事件，或不管大小事难易程度。可现在默写大法下了这么大的决心，才刚开始就放弃，这不等于半途而废，一事无成吗？我求师父，我想要完整的默写一遍转法轮，请求师父加持弟子。这样一直持续到7月16号周末时，用了一周的时间才艰难地默写完第一讲。可是我看到了希望，紧接着周末晚上开始，一直到周六周日两整天的时间，除了每顿饭连做带吃的半个多小时，我一直都趴在桌子上写写，默写完了第二讲。我顿时信心大增，尽管此时腰已酸硬的像棵树桩，小臂疼的已拿不住笔，可我已经给自己下定了任务计划，一气呵成，一个月全部背写完成九讲。可是计划归计划，种种原因，这时那时，家里家外，中间又耽搁了一些时间，最后历经40余天完成了一遍默写，顿时那道阻隔在面前的那堵墙打开了，我又重新能看到法的内涵了。 我真的想对这方面和我有相同困扰的同修真诚的建议，大家都能来抄写一遍转法轮，真的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过程中，师父还给我打开了智慧，原本愚笨的脑袋变得灵活起来，记忆力也增强了。同时，抄法还可以把晚饭后学法瞌睡的时间充分利用起来，越写不仅不瞌睡，反倒越精神，一直到午夜12点，还保证了全球发正念，这是一举几得呀。而且平时零碎的时间都可利用起来，早上练功后至发正念前的几分钟，中午11点55分前的几分钟，以及等等许许多多这样的几分钟，我们都可抄写几行，甚或一两行也行，甚至于有些时候心绪杂乱，达不到读法入心时，只要坐下来抄法，好像一切就静止了，心绪也趋于平静下来。过程中发现还不能准确区分，比如动物的它和单人旁的它，大象的象和有单人旁的象，请同修也要注意没有儿字和加上儿的区分，比如那、那儿、点、点儿、是、事儿、样、样儿、字、字儿等等。还要注意句子结尾的语气词，比如拉、了、那、呢等等。因为这些单字从学法时的读音是不容易区分清楚的，甚至于很多字落笔时还拿不准，还不能准确写出。比如虔诚的虔字下面不知是文，喇嘛的喇右边写成了刺等等，不一而数。修炼是严肃的，这是宇宙大法，我们千万不能因为自己的马虎大意及浮躁惰性，其实也就是魔性，而任意改动了师父的法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，修炼如初。这一次的默写过程让我又找到了师父讲的修炼如初的感觉，又重新感受到了作为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幸福，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的荣耀，有师父真好。而在此之前近几年的时间都不是修炼人的最佳状态，同时也发现修炼状态不好时，也同时是早上练功状态极差，五套功法练完后不是一身轻的状态，而是全身瘫软疲劳至极，当然很多时候也是练不全，感觉不到师父讲的那种练功是最好的休息的状态，而且每天晚上睡觉前都很发愁次日早上的全球集体练功，压力很大。在大多数同修都能自然而然做到的练功，在我这儿却成了负担，每天早上6:10时都如释重负，像完成任务一样的大松一口气。现在这些不良状态都随着这次背写转法轮渐渐离我远去，虽然还没达到越练越想练的状态，但已不再感到疲劳，而是急切地想马上开始背写第二遍转法轮，真的是越背越想背，越写越想写。一位同修的文章中写道，精进从晨练开始，此刻我深有同感。是的，早晨坚持练五套功法，动作准确到位，抻放松都到位，一天都是神清气爽，精力充沛，精神百倍。比学比修，精进从晨练开始，精进从抄法开始。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